一梦难言，见了慈悲各位比丘大德、各位沙弥，大家早安。请掀开本子第38面。 第38面，正上啊，第38面。我们看这个，一梦曼言呢，看建业大师他老人家这一生的，辛苦的经过呀，到这里头，上一个讲座我们讲到啊，他老人家现在是已经受了戒了，这个慢慢渐入佳境了啊。 下面看38面里第4行，就是上一次啊，在这个传戒的时候啊，在丹阳有那个贺家的那些个年轻的人到那去闹事啊，这个三昧老和尚就想把这戒啊提前圆满了，提前结束不传了，因为这个戒出事情了中间呢。 后来这个建业大师他老人家出了一间成章，结果这个事情就平息下去了。那么下边就是讲初10号这一天，初10日回扬州石塔，由本府慧照寺请和尚在4月20日开戒。初10号回初10这一天回到扬州的石塔，那有那个。 本府的慧照寺请三昧老和尚，决定在4月20号开戒。5月18号这一天呢是，三昧老和尚大寿，众同戒具法礼物，与亦可表意长卷字画53滩图奉住之，因此无暇不能随期。 5月18号是三昧老和尚的生日啊，大寿。那么大家呢，同戒们呢缺乏礼物，在大路上出家人没有钱呐，所以这戒和尚呢，这个是大寿啊，大家想送礼，没有钱，没有礼物，缺乏礼物。那么建议老人就提议啊，说我们可以裱一个长卷，啊。
建议老人自己画53幅奉住之奉献，啊，庆祝。因此无暇不能随起，因此他在留在家里头画那53餐呢，就没办法跟着三昧老和尚去团戒。和尚闻之，命与在方丈净化。三昧老和尚知道这件事情了，就让他在方丈房间里头静静地来画这53餐这个图，拂笑云。 并且笑着对他说：“建岳，如初登戒品，即入无师。”这是禅语啊，一语双关的话，说建岳啊，你刚刚受了戒，初登戒品了，刚刚受了戒啊，就进就登堂入室了，就到我的啊帐室来了。与愧礼拜，与忏愧，建岳大师说：“我忏愧礼拜啊。”这个愧字啊，和那个竖心愧是一样的。 有的本子上呢，有的地方写那个愧字啊，一样的。6月20日，海盗正宫请和尚石塔寺建盂兰会，讲孝恒钞。6月20号这一天呢，海盗的正宋请三昧老和尚在石塔寺建立盂兰会，讲孝恒钞。这个孝恒钞啊，后边有。 90页有解释，就是宋朝的荣誉法师的抄来解释圭峰宗密大师的《盂兰盆经书》，叫孝恒钞啊。和尚命于往慧照寺，在香舍里坐讲梵网之解。香是回寺塔，带和尚讲，带和尚坐讲钞，两处到场，皆7月15日圆满。 三昧老和尚就要这个建业大师到慧照寺去，带着那个香雪阿舍利亚
在那个地方带他的座讲梵网经之解。香雪阿赖耶回到斯塔来在三昧老和尚讲这个孝弘超啊，所以这两处这个地方的道场呢都是七月十五号这天圆满的。下边相师开示与同戒，求和尚改法名以便常随认识，众同戒一言一方丈经先礼拜求名，未与独退于后。这个大家看这个上边这个眉柱这边呢，这是弘一大师的眉柱啊。改法名是偶一大师痛斥之，相师未能免俗，故以此开示。这改法名呢，在偶一大师他那里头啊，在《灵峰宗论》里头啊，很痛切地呵斥这件事情。因为这个香雪阿赖利亚这个他还没能免住这种这流俗的习惯呢，要这些个同戒啊，就是那十三个人啊一起去改名，好跟着和尚讲的来弘扬戒法。那么众同戒遗言，这些个大家众同戒们呢啊，同戒的这个戒兄弟们呢，照着这个话呀，就到了方丈那儿去了，方丈和尚去了，争先的礼拜求名，争先恐后的，大家都抢先啊，礼拜和尚，求和尚赐个法名，未与独退于后，顶礼和尚，未独见见大师啊，退到后边来，在最后顶礼和尚，跪白云，跪下了顶白说，母因披剃师指示，方得离田。南巡和尚其受大戒，要无披剃师，则不能剃发出家，已不能受具微僧，恳和尚大慈允听，应乎救名，令母不忘根本，愿终身常侍座前。这个三昧老和尚跪下来禀拜，这个建业大师呢，建业大师跪下来禀拜三昧老和尚说呀，说我因为呀剃度师的指示，才能够离开了云南到南方来求和尚来啊求受大戒，假如没有这个剃度的恩师啊，我就不能剃法出家，也不能受具足戒为僧，所以恳请和尚大慈允听，大慈悲啊，允许啊，听取我这样的，还是用我原来的名字，应呼旧名，仍然叫我的原来就有的名字，令母不忘根本，还让我不要忘记我的根本，我愿终身常侍坐前，愿这个终其身，这一生我都愿意常常侍奉在和尚的法座之前。和尚语云：吾出受戒已，诸上座已劝求律祖更名。这个三昧老和尚就说了，他说我当初受戒完了以后啊，那我们那些个上座们，诸上座也劝我啊，求律祖来更名，是律祖会如字，吾是祭字，脾气是会海字，已不敢忘本，改姓字超于海字。吾弘戒三十余年，今见汝存心与吾同，不自欺也。做善知识，为众恒德，不在乎名，许汝应称旧名。这是三昧老和尚讲他自己当初啊，那些上座们也是劝他能够去改名，后来他不愿意改啊，这是这个经过，他不愿意改啊，以不忘本。他说他弘戒三十多年来呀、啊，只看到建岳大师存心与他一样，与吾同，不自欺心，做善知识，为做恒德，做一个善知识啊，那个为最重要的就是你在你行持上能有德，有道德，有德恒， 不再叫名字，名字是个假名嘛，嗯。虚竹应成就名，遵循你，后来叫原来的名字。啊，这一段也看出了建业大师啊，他的与众不同的地方啊。下面一段呢，得是有太行县毗尼庵，请8月15日开戒。 众聚随行，殉教授时于初十日晚，待和尚定旨事，为母教授新戒，中气不足，精神渐弱，应设议教戒西堂，总理各堂戒事，其单位安于新戒首堂，此任为建业可以当，请和尚至见裁度。 和尚即命侍者即两婿与方丈，白众才子，与桂白云母今岁4月8日始原具戒，未及半载，感到重任，岂有自不按而教人者，恐无异于新戒，凡有福于慈恩，请和尚与。 主上座中别选堪任者为之。这一段讲这个，就是那个太行县里头的毗尼庵，请8月15啊，在7月15刚完嘛，休息了一个月，8月15又开戒了，大家都要跟着去。熏教授这个他是教授阿什里，在初十那天晚上还没有走，初十那天晚上呢，就禀拜和尚呢。 要排定指示了，排定指示。那么这个熏教授就说呀：“他说我教授新戒中气不足，教授新戒感觉这个气力不够了，中气不够，精神渐渐的衰弱了，应该设一个教戒西堂，总理各堂的戒事，设一个教戒的西堂啊，总次啊管理各堂的戒事。” 戒场上一切的事物，其单位安于新界的首堂，他的地方就安在新界的首堂，此任为建业可以当。这个任务啊，只有建业可以承担，请和尚智见裁度啊，智慧的鉴察啊，裁决啊，度量。和尚今命四者。 啊，咱们老汉同意的啊，马上就叫四者即两婿与方丈，两婿。通常我们看到有人那些，某某方丈啊，即率两婿，啊，好像那一个，哦，对了，怎么海公这个有两婿大众吧？那里有两婿啊。对了，那个两婿通常就是说呀，就是两。 左右两东西两单呢，我们常常讲，为什么叫序呢？这个序啊，就是有按照戒腊排叫序，按次序叫序啊。把这两序的人都找来了，在方丈室里，白众才子啊，白众是白大众生，然后来派遣与桂白云这时候啊。 建议大师就跪着说了：“说我今年的4月8号啊，刚开始受了具足戒，还不到半年，感到重任，我怎么敢承担这个重大的责任呢？岂有自不按而教人者，恐无异于新戒，犯有福于慈恩。哪有自己还不等而能够教别人的这个案子明白的意思啊？自己还不明了而能够教人家呢？恐怕。” 对新界没有利益，而反倒有福于和尚的慈恩，请和尚于诸上座中别选堪任者为之，请和尚慈悲在诸上座的当中啊，另外选能够担任的那委派。和尚云：“熏教授所举不错，我已知汝心行作用，实地菩萨尚且既未修行。” 如今不妨自学毁他，一起五心，即此成就二力。
两续其神言，当顺此命，不可再迟。于虽拜受财委。这个和尚说呀，这孙教授所举的没有错呀，我也知道你的心行作用啊，你啊，心行就是你心地的状况，心里的活动的情形叫心行，作用呢就是在那心里的活动它有个作用嘛，你这个心都想些什么啊，就是说很明白你的心理啊，明白呀、啊、心行作用啊。十地菩萨尚且即位修行，十地的菩萨，初地、二地，一直到十地的菩萨，都即位修行。现在我们在传戒时请的光明会上即位诸天，就指这个的，啊，即位诸天，那些个天王啊，啊，多半都是登地的大菩萨，在那即位的，啊，修行的。那你现在呀、啊，不妨自己学习，在教诲新界，以能够体念五心呐、啊，就是这样的成就了自达二力，两续其声云啊，东西两续呀、啊，同声说道，当顺此命，不可再辞。说你应当啊，顺从啊和尚的此命，不可以再辞了。于虽拜受差委，那么建岳大师啊，这个时候就是礼拜。接受啊差遣和委任，同戒宗应与苍梧为书记，会生以人玉如要于若于观之等为引礼，各个奋志认真。和尚坐下，未有如海潮同戒之盛。这一段呢是那这个说了。底下这些人呢、啊，又重新的分配了工作啊。在同届中，就是跟建岳大师同届当中的这些个人，有应宇啊、苍梧啊，是做书记；还有慧生、以人、玉如、若愚、观之等等做引礼。大家个个都奋志认真啊，奋发这种道心呐、啊，认真的啊来教授新界。说和尚的座下没有像海潮同届这样。这圣的盛况没有，去首堂引礼，首堂的引礼是谁呢？即与受戒之耳缘引礼师，就是当初啊，对于这个建岳大师有时候不太了解，有点啊在找麻烦那个那引礼师耳缘师，与随局权位动之，皆以师礼尊让。建岳大师说，我虽然呢教戒西堂的位置是有权的啊、有权的一个位置上啊，但是一切的动行止我、啊、都是以师啊以师礼来尊重这耳缘师，得以不知我相。这耳缘师也是很有道心，这个人他也不只照我相啊，大家无我相，就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了，这四相皆空了，烦恼就没有了，这些大家都很啊都很好啊。堂规贤训于行，在堂规呢，这个耳缘师啊，就是让一步给建岳大师啊，训让建岳大师来行事。但与私心报愧。建岳大师讲，我当时我自己私下心里的报愧呀、啊。倘欲要学律者，请问何以决于令喜？说假如遇到这个想学律学的来请问。我用什么东西来解决他的疑难，令他得到发喜呢？这个事情很麻烦呢。一日晚，一心事了，百死心事。有一天晚上啊，这个义啊，就是到了那个孙教授的房间去啊，就说明这件事情了。诗云：藏中有大小成律千余卷，无未阅。汝既有此志，可请读学。做大律师，不孤武于仇人广众之中施辱。这个孙律师讲啊，说是藏经当中大小乘的律啊，有1000多卷呢、啊，我没有看过。你既然有这个志向 啊，很好，可以请来读啊，学做大律师，才不辜负我在许多人啊，那么许多人的大众当中啊，能够认识你呀、啊。啊，能够就是把你推荐给和尚啊，知人呐、啊。
就是密人往嘉兴请的管律，从这里之后呢，就派人呢到嘉兴去请的那个管律啊。从此昼在总理各堂戒规，夜在灯前展卷响乐。从这以后呢，白天就是总理各堂的戒规，晚上在灯前展卷响乐。你看古来的是，中共都是这样子的，常住的事情并没有废药。 并不是说我要越藏了或者什么东西就藏住事情不做，没有。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祖师六祖永明延寿大师，他白天的是百般佛事都做，晚上还要念佛，念佛，但是山头上念的，声音非常大呀，附近都听到。所以我们呢，能够，假如说我们。 为了去做学问，去研究啊，经律论，好了，就把常住事情放下来了，那就划不来了哇。那就是我们讲那个抓到规就走了瘪，啊，人家得到一头，要失掉了一头，这个不是这样的。古来不是这样的，他不失掉啊，常住事情照做，但是我们利用休息时间、睡眠时间看书，所以他这个功德是双倍的呀。
啊，福德智慧也是双倍的。临闻古意至处，苦无暗者，请问呢？眼倦长叹，为离道菩萨祈求开晓。面临这个文字啊，这个古意至舍的地方，这古来这个义理呀、啊，不通了，这个地方走不通了，知难不通了，这个地方苦无暗者，请问。只有那个寻教授师是那里头的。
对现有大师比较好，但是他没学过，他说我没有学，我没有看过。那谁问再问谁了？没有人，没有能够明了的人可以请问呐、啊，就是眼倦长叹，为离道菩萨祈求开晓，眼倦长叹，叹息，自己的福报很不够啊，一直这个啊，也想请读，请研究戒律，缺乏善知识请教。那么就离道菩萨来祈求开晓，以罢少作片时。 复展卷位意，又开门见山，冷然无疑，如此感应每每不爽。那这里又给我们一个启示啊，也给我们一个教训呐、啊。你看建元大师啊，他你不懂没有关系，求佛菩萨，礼拜佛菩萨，请求开晓，啊，开示，是我能够明了这里边的义理。礼拜完了以后，少坐片刻，稍稍的静坐下来啊，宁心静坐片刻。 再复展卷位意，再展开这个书卷经卷的意味，这里边道理完美，这里边道理的时候呢，好像开门见山，冷然无疑。开门见山，就一切都明了了，目击道存了，冷然无疑，啊，一点没有一致了。这个时候，如此感应，每每不爽，像这样的感应啊，每每很多次，一点都不差。 所以我们讲真要用功学佛的话呀，佛菩萨会加倍我们。这个大师这就是好例子啊！这个大师那个时代的人学法呀，绝对没有我们现在这样环境。还有精装本印给你，送到你手里，请你读，没有这么多的工具书，也没有人讲，没有，就靠自己在那摸索呀，摸索实在摸索不通了，就求佛菩萨开示。 那佛菩萨真的开示，开门见山，冷然无疑，如此感应，每每对上。所以我们在座的法师们呢、啊，你要有心想佛法，想学佛法，佛菩萨一定会加倍你，他会给你智慧，让你能够开大智慧，做大法师，做大律师。因为古人已经给我们走一个路子了啊，主要是我们有时候感觉到。 这种是心里懒懒的，凭良心讲啊，我们现代人比较懒。我说我自己啊，我没说你们呢，比较懒。真的，有些地方哎马虎一点吧，你马虎一点就差一点了，到最后小小的马虎累积起来，这个大马虎，就完了。所以我们大家呀，还是要多能够发心呐、啊。佛法弘扬本在身，佛法你。 弘扬不能靠在家人呐、啊，现在都是在家人讲佛法，比出家人讲的好啊。为什么？他深入啊。 他看的书看的太多了，你出家一听，你没办法开口，为什么他看的书你都没有看到，你咋办？你怎么敢跟他讲啊？你不敢跟他讲吗？没有办法了。那印证导师过去在福原他就告诉我，他说我说的每一个出家人不一定都跟我一样啊，但是要有出家人能够这个出代讲法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你哪都讲的不对。你现在就现在我们能有这种法师就不得了啊。 你最少要他看的时候你都看过，而且还要超过他，他没看的你也看过，这个才行。要不然的话，他讲只有听你份在底下，那就是白衣说法呀。当然白衣说法没什么不好啊，白衣毕竟是白衣嘛。假如说有白衣可以弘法传法，那就不要比丘了啊，就不要出家二众了嘛。所以我们大家要发菩提心，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天天早晚我们都深入经藏，智慧如海吗？
天天在那念嘛，不光是念，你要去做，就去做呀。一个人你要真去做的话呀，那问题就解决了。就是你在那犹豫，没进去，那犹豫，这是什么障碍呀？要发心呐、啊。我们既然出家了，这是如来的家业了。我常想这个世间上这个大企业家呀，他底下的公司行号啊，他那个这个办事的人员。 那很多人他绝对知道，我们一切实际论证660个法嘛，像王永清他那些干部，我相信不止660个呀。他虽然不能记住，重要他都能记住，他有个本子，一定能很清楚。这是哪几个干部，这什么什么，这总理级的、总经理级的、什么这个科长级的、这个级那级，他都他一定心里有数的呀。一切问题是人的根本呐、啊，人的根本，他都一定记住660个法。
660个法呀，现在在你面前来讲，实在不算什么事情，一天记2个法，你一年就完了，还不到，就整个660法都记完了，那有什么难？一点都不难的呀。问题就是我们自己下不来那个心，没下这个心，我们自己回过头来想一想，你每天你用的佛法上的时间有多少？你自己好好想一想看，你拿笔来记一记，你就知道没真正用的佛法上没有多少时间，没有多少了，真的呀。 所以啊，年轻的这个大德们啊，你们要发心呐、啊，佛法才有办法，才能发扬光大呀、啊。要发心，你有你那个佛法知道了以后，就是力量，就是力量啊。知就是力量，现在就是个知识爆炸的时代吧？谁知道的多，谁就是可以讲；不知道就听，只有听的权利。 没有讲的权利，为什么？你不知道怎么讲啊？不敢讲啊！大家发心呐、啊！啊，大家发心。此期定11月15日圆满，3日前，本堂新界同造黄绸大衣衣顶送予，均感教诲不倦之心。欲与众云，和尚与教授是讲重任委负。
理应尽心思止，服化法门，其为邀明参会而为首领，正舍辞职。这个圆满的这个节期圆满的时候啊，前三天呢，这些新界们呢，大家造了一个黄绸大衣呀、啊，在大陆古来那个时候啊，要想造一个新的衣服送给你，那这很是了不起一件大事啊，不像我们台湾呢，这个衣服大家这个太多了，大陆是没有啊。
没有，啊，这个到黄绸大衣一顶送个送给建业大师，都是感激这个建业大师对他们教诲不倦的这种感恩的心呐、啊。建业大师就开始他们说了，说和尚和教授是把重大的任务委付给我，我理应该尽心来尽心尽职的来辅助教化法门啊，弘化法门。难道是我还为了名？ 邀明贪利来为做首领嘛，来做执事嘛，正色辞职，啊，郑重的，啊，郑重的颜色，就是表情很郑重的来辞却，北等赐衣至方丈跪拜，那这些人还心不情愿呢，还不甘心呢，把这个衣拿了到方丈室里，这就，啊，在那拜跪呀、啊，陈说奉供之由。 陈述说明把这个衣服准备供养建议大师这种的道理这种缘由这种事由和尚问语云那么咱们老和尚就给建议大师说呀律宗未仅贪求戒律宗只是禁止贪以贪心去求的不仅自私不禁止别人呢自己发心那不是供养的如何受取你可以接受 可以把它取过来啊语云建议大人说我们不受此意有二意说我不接受这个意啊有两个意两重意义一在窥己戒浅任重恐不足者借此生法第一个就是为了自己惭愧自己啊戒戒纳很浅责任太重大了恐怕我有些地方还是不够圆满的地方啊 让别人看了这个就会就会谤了啊有些地方还不读的还接受人家的供养这个就是这个意思次在和尚法门高峻恐后世世者以为立端故而确之其次第二重的意思呢就是咱们老和尚这个法门的门墙高峻高很峻呢很陡的意思啊就是不是随便的啊恐怕后来的办事的人呢 拿这个做例子做开端所以我才把它谢绝了和尚恳守咱们老和尚已经也有道理点头答应好为众心戒告诉这些个心戒们说西堂不受此意威权己德喜护法门汝等莫负强重说这个西堂的这个建业啊他不接受这个一啊是为了把 成全他自己的德行能够珍惜护持法门所以你们不要再勉强的送给他了啊这个神就作罢了十八日随和尚返扬州石塔寺高邮承田寺十二月初一日起经起期又开始参见了到十二月初一到开春正月十五日圆满于影卫西堂这个时候啊 这一坛这个高邮承田寺这个戒期呢建业大师还是担任西堂啊我们这个上卷呢就研究完了啊下边看下卷啊接着崇祯十一年正月十七日回寺堂本府善庆安请正月二十日开戒 三月中圆满于隐居首堂少伯镇保公寺请于四月初八起期于居西堂戒期圆满应还扬州石塔再讲一下这一段呢是这个传戒的情形啊正月十七回了石塔那善庆安呢又请着正月二十号再开戒三月中旬圆 圆满啊这个时候呢建议大师还是守堂啊那个保公寺呢请了四月初八三月中旬嘛四月初八又开戒啊这个建议大师又是西堂这个戒啊一个戒接着不停的在传呢戒期圆满了又回到扬州寺塔寺里了下面讲崇祯七年和尚在北都弘戒神宗之女荣昌公主与驸马杨公 何府皈依遣使送金烂紫切紫生切的三顶一共和尚一共相学的一共寻教授师这个崇祯七年这个时候啊因为现在是说这个说话的时候啊是崇祯十一年就四年前那个当初是这个建元老和尚那三辈老和尚在北京 弘扬戒法的时候神农的女儿荣昌公主与这个驸马杨公他们整个全家都皈依了皈依完了嘛派使者送来金烂紫生切的三顶就是金缕用金线做的现在在台湾也有了也不出奇了在古来那时候啊那都是那就很不容易做的皇帝送的啊金烂袈裟啊 正切离散大义三定，一共和尚，一个共三昧老和尚，一个共香雪梨，一个一个共的是熏教授知识。那么到这个时候啊，熏师次子一入方丈礼拜，含泪白云：母赐和尚坐，任教授是11年，每每留神关注心界品格，厌弃心性作为，欲觅几人伏庇和尚法门，到今与海潮其中，乃得见月。母自是近日食少神俭，不久辞世，恳请和尚慈悲，将此荣昌公主所供子衣伏北。母目视有人，死以随愿。这个新教授是啊，真是建业大师的一个知己呀、啊，他能够认识他，了解他，所以他就把这个衣呀、啊，这个时候啊，拿到这个就是荣昌公主送的那个金烂的啊僧伽梨，到了方丈室里礼拜以后，含着眼泪给三昧老和尚讲说：“我呀，随侍和尚啊，任教授是11年了，每每的留神观察心界的品格，观察凡是心受戒的这种品格，厌弃心行作用，考验他的心行作用作为啊，作为心行作为，欲觅几人，很想找几个人呢，帮助啊，辅佐帮助和尚的法门呢。到现在在海潮期这个戒期当中呢，他得到僭越。他说：我现在呀，我自己想我自己呀，饭进来呀，饭也少啊，精神也不济呀，也减少了啊，应该不久于人世了啊。恳请和尚慈悲，把这个荣昌公主所供这个紫衣呀、啊、交给他。我亲眼看到啊，能够有人接去了，死也随愿。我死了以后啊，我心愿也满足了。和尚叹云，那三昧老和尚叹口气说了：如真是吾古公弟子，远虑法门，积极常随首领为证。和尚亲手以一符语语云：汝当如熏教授似吾，在法门增益矣，与涕泪应金拜寿。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熏师也。这和尚啊，这个时候啊叹气说：你真是我的古公弟子啊。古是两个腿下面这个啊，叫古公，是这个地方的，我们取公而枕呢，就是这古公是表示得力效劳的弟子啊。你能够从远着想来考虑法门呢、啊，那么马上就集合起了这个长随的首领做证明。和尚亲手把这衣交给了建业大师，语云说：你应当像熏教授这样的啊，随侍我，那么法门就所增益了。这时候建业大师啊，感激泪下啊，涕泪盈襟呐、啊，涕是指鼻涕啊。我们一个人一伤心的时候，眼泪一掉，鼻涕也流出来了，叫涕泪啊。到这个襟，这衣服这个地方，把衣服都弄湿了，一襟了啊，眼泪鼻涕呀、啊。都掉下来了，落到衣服衣襟上去了，拜寿礼拜接受。所谓生我者父母，知我者熏师也。生我的是父母，了解我的是熏教授师。如此大恩为立生可报，像这样的大恩呢、啊，只有弘法立生才可以报答。六月中，淮安清江浦谭渡寺请开戒。7月19日，和尚圆戒，欲上东海云台山随喜，命与都道叠路散众，势必已上云台。8月与上云台伏命，13日下山渡海，应回石塔。那6月中旬呢，这个淮安的清江浦的谭渡寺啊，也请要传戒要开戒啊。19号，7月19号这一天， 大陆上戒都是32天，那6月中旬嘛，到7月19，和尚就圆戒了，向上的那个东海的云台山去随喜，这个随喜呀，就好像走一走啊，游览的意思啊，游览看一看，能够升起法喜啊，那么就叫这个建业大师呢，监督制造那个戒牒啊，那个戒牒那个那些个。 善众发给同戒大众，事毕事情完了以后也上了云台了。八月，那么你建业大师啊，就上了云台复命。复命就是说什么叫复命呢？就是说你教我这些办完了，我向你报告，叫复命。你给我的使命，我做完了，再向你报告，叫复命。啊，13日下山渡海，迎回师塔。 13号这天呢，下山，啊，过了海，又回到这个扬州石塔寺。下班，南京的报恩寺开戒了。南京护法宰官，请10月15日在报恩寺开期，巡视报病石塔，与寺堂药和尚进京，独行师为舍利，相师为教授，复来呼吁坚持未去。 这个时候，南京这些护法的宰官呢，因为在明朝啊讲嘛，他有两京嘛，一个南京，一个北京啊，实际上呢，政务的运作是在北京，南京有一个京，那就不还保留了。那些个南京护法宰官呢，有护法，也有当时那些官员们，请求10月15在报恩寺开戒，这时候荀教授啊，报病在石塔寺啊。 那么建业大师在旁边啊伺候他，伺候汤药，和尚就进京了，啊，三昧老和尚进京，这个是进南京啊。独行师，啊，做舍利，就是结摩阿舍利，香雪师做教授阿舍利，这个时候又来叫建业大师去，坚持未去，这个时候建业大师坚决地推辞没去。 又复来呼，又派人来叫，巡视治孝。这个巡教授啊，非常孝顺，对于三昧老和尚未语云：“吾病随众，和尚持命莫违。”巡教授说呀：“我病虽很重啊，和尚的持命不要违背啊。”所嘱者说：“我所以嘱咐你的，我要去后土鳖以可送灵骨一天龙绿竹塔右。”他说：“我嘱咐你，所嘱咐你的就是我要。” 走了以后嘛，火化以后，把我那灵骨送到埋在那个天龙绿竹的塔的右边，余温悲泪，实不忍离。这个监狱大师听了这里啊，就伤感的就掉眼泪了啊，不忍心呐、啊。这个巡教授是这么重病，这么重就忍，不忍心离开啊。世运和尚出进南京啊，求戒者广，两次几乎享有动托，数行不可再迟。 值得拜辞巡师，以尽京城。这个巡教授说呀，他说和尚刚刚到南京啊，求戒的人很多呀，这两次派人急着派人来叫你，一定说有重要托付啊，赶快去，赶快走，不要再迟疑了。所以值得拜辞了巡教授师，就进了南京城了。进了以后呢，这个。 和尚问巡视病状，预备慎重。和尚呢？三昧老和尚问呢：“巡教授师的病况怎么样啊？”建议当时说很重，啊，应参与西堂，相师以教戒师为副总理，还是啊，仍然派建业大师担任西堂。相教授师这个时候啊。 就把那个教戒的事情啊，统统交给建业大师了，叫做总管总理啊，总持啊，这个一切的事情来管理。其新戒堂在西方殿后求救者600余，哇，这也还蛮盛况啊。这新戒堂啊，在西方殿的后边求戒600多个和尚云，新戒多，两舍利下堂未曾次第安丹。 如今可去安置。 这个大概呀碎得很乱啊，这和尚就告诉他说心界很多呀，这两个舍利呀啊，结满阿舍利，教是阿舍利呀，下堂了以后没有次第的安丹，你说你现在去可以把重新啊安置一下，安顿一下，与其下堂见行李遍地啊。那么建业大师下来一看，好，这行李摆了一地，满地都是行李，观诸人办事听经学者，不无狂慢习气，须以自谦之术调之。这个建业大师一看呢，这些个人呢多半都是听经的呀，学者呀啊，肚子还得有些有点东西呀，有东西就不无狂慢的习气了啊，就不容易接受人别人的教导啊。这个时候呢，建议当时决定必须以自谦之术，自己谦卑一点啊，这个方法来调教他们。于中白众言，在大众当中就对大众说了啊，与奉和尚差在此潜居西堂，介绍自己，今与众共议之，